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先考考您哦，现在最热门的中国话题是什么呢？是不是碧桂园、恒大以及中融信托等等的企业暴雷呢？但是啊，中共官方去出手解救了吗？没有，中共啊反而抛出了另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耸动话题，就是间谍敢死队。在8月15号呢，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啊。在2016年，国安机关发现了云南某个学校的退休干部宿某，也就是姓宿的先生呢，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反动言论，还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在境内招募所谓的敢死队，想要实施恐怖活动，要通过暴力行动推翻国家政权，妄图改变中国政治制度。那后来这起反动案件呢，在策划期间就被国安部门盯上了，从而提前瓦解了。而宿某也在2019年4月被法院判刑，但判刑多久呢？党媒没说。好，这听起来啊，是一起国内反政府分子勾结境外势力的间谍革命行动。那大家一定会好奇了，这起案件是真的还是编的呢？估计啊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哦，因为央视从2020年起呢就开始拿这起案件作为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宣传案例。但问题是啊，为什么中共要在这个时候搬出一件7年前的老案子拿来冷饭热炒呢？原来啊，中共想搬出这个案子来对人民宣传政治安全。国安部说啊，政治安全有4大属性。那在我看来呢，每个属性都有它的误区和欺骗性，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拆解。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中共炒作这起陈年旧案到底是为了什么。国安部说，政治安全的第一个属性是根本性，也就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那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这说法大家一看就懂了，中共其实是要保党保政权，不是要保护中国人民的参政权和国家安全，而是要保护共产党的专政权力以及中共权贵集团的特权安全和利益安全。那如果再进一步的准确说呢，就是要保住习近平的政权。那为什么习近平明明已经3连任了，搞反贪腐斗争也搞了10年了，但是到今天还要强调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呢？那就表明了党内确实有人在挑战习近平的政权，在反抗他的政权，而且力道可能还很大。那这一点呢，我们等会说。再来，国安部说啊，政治安全的第二个属性是人民性。也就是呢，要维护政治安全才能够筑牢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障。那这段话的意思是呢，只有共产党的政权安稳的政治安全了，才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就是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才造成了许多人民无法安居乐业，经济萧条，失业暴增，失去了社会福利和医保的保障，所以呢，才会引发连绵不断的群众抗争与社会不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国安部又反过来说呢？我认为啊，言外之意就是在暗示人民，现在中国的经济悲观、企业暴雷、人民失业等等呢，这一切社会与经济的问题啊，都是源自于共产党的政权不安稳，都是因为有人在挑战共产党政权。那简单的说，就是中共准备推卸责任，要把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呢，都甩锅到政治上，甩锅到有人企图让共产党的政权不安全，所以呢，才导致人民的生活不安乐。那一切啊，都不是共产党的错，这同时呢，也是要欺骗人民了，要他们集中起来维护党中央，才能够享受共产党带来的安乐生活。那接着呢，国安部说啊，政治安全的第三个属性是复杂性，也就是有所谓的境外势力在煽动颜色革命，有各种敌对势力在威胁中共的政治安全，在影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局势很复杂。好，中共声称有境外势力搞颜色革命啊，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像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明明是香港人民自发的抵抗中共暴政的反抗行动呢，也硬是被中共扣上了颜色革命的帽子。 这样呢才能够营造啊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才能够维护党永远的伪光正。但是中共在今天这个时候在讲颜色革命，而且还搬出了2016年的云南敢死队案件呢、一起出来谈，那这个、就有意思了。这说明中共此时此刻确实遇到了有反党或者反习的力量，想要联合海外的力量来对抗共产党或者推翻习近平。怎么说呢？三个字，火箭军。我们知道现在中共军方最悲催的军种呢，就是火箭军了。不但几位最高领导都被拔关调查了，而且还换了一个海军一个空军的将领进来顶替火箭军的司令跟政委，让火箭军是情何以堪呢？但为什么习近平要整肃火箭军呢？就像我们说过的，火箭军发生了三大问题。第一，涉嫌泄密，所以美国的空军大学才能够掌握到火箭军的机密情报，不但在去年公布了一份报告，公开披露火箭军的部署地点与各种细节，那今年七月底又公布了一项机密，揭露中共军方正在进行大改组。第二，涉嫌贪腐，所以火箭军几位前将领才会相继被调查，然后中共又宣布全面回查过去六年来的军事采购案，要追查贪腐弊端。还有第三，涉嫌叛变，那叛变呢有很多可能性哦，比方说对外泄密是一种叛变，那怕打仗的畏战拒战心态呢也是一种叛变，批评习主席妄议党中央也是一种叛变，还有联手境外力量一起来颠覆党中央，那更是叛变中的叛变。所以说啊，中共在这时候搬出云南敢死队强调颜色革命呢，很可能是因为现在军方让习近平感觉到非常不忠诚，有人涉嫌叛变，甚至有可能会跟外国联手要颠覆习政权，所以习近平才要大力的清洗火箭军，同时大力的加强政治安全的宣传洗脑工作。最后呢，国安部说，政治安全的第四个属性是全局性，就是政治安全涵盖了许多面向，包括了军事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生物安全等等，那这些领域的安全呢，都会影响政治的安全。这段话听起来好像挺平凡的，没什么特殊，但是请注意哦，里头提到了科技、金融和生物安全，注意到了吗？这些啊，都是中共目前的短板与罩门，不但缺高端技术，没办法升级产业，那中国的房企和金融机构也在相继的暴雷，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且中国的疫情最近也有蠢蠢欲动的迹象。那换言之啊，中共似乎在预告了，接下来如果中国发生了科技问题、金融问题，甚至是生物或疫情问题呢，都有可能是为了打击中共的政治安全而来的。言外之意呢，就是这些问题都可能是境外势力策动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国内叛徒干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的统治，要打击中国人民的生活。好，看到这里啊，相信您应该了解了，中共在这个时候炒作七年前的旧案子呢，喊出政治安全的四个新属性啊，其实是以古喻今，话中有话，背后隐藏的信息量很大。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哦，中共这个时候炒作旧案子呢，其实也跟当前呢中共推动全民抓间谍的运动是紧密相关的。中共想通过过去的案例搭配今天的案例，比方说中共前几天才声称他们抓到一个中情局的间谍，就是要用这种啊古今相连的手法来营造中国时时刻刻都处在境外势力的威胁当中，时时刻刻都有被颜色革命的威胁。为什么？首先呢，就像我们前几次说过的，中共要不断的制造外部威胁来转移国内人民的焦点，从而掩饰中共在国内犯下的种种失败和失利。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是碧桂园和金融机构暴雷，是经济不好，对不对？特别是中共现在已经怂到不敢公布青年失业率了，已经得盖牌了。但是中共并没有设法面对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抛出了七年前的敢死队来转移焦点，来召唤每个人民心中被中共种下的境外势力的妖魔。这就是魔术师惯用的错误引导手法，也就是障眼法。 其次呢，中共很可能会准备利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都会影响政治安全的这套说辞呢，必要的时候把中国出现的经济问题、金融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推卸到境外势力的身上，来借此推卸责任，保党保中央。比方说前阵子呢，台风暴雨重创了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那就有不少的网络言论在带风向了，说台风是美国制造的气象武器，要帮台湾攻击中国。想想看啊，连台风都能扯到境外势力了，那么接下来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等呢，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呢？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中共想要制造间谍无所不在的氛围，来贩卖恐惧、恐吓人民，同时鼓励人民举报间谍，让人们呢彼此失去信任，彼此戒备，这样呢就会更有利于中共在内外交困的环境底下来控制人民，维稳政权。我们节目老朋友可能还记得，我们过去分析过中共有一套维稳四部曲的模式，我把它简称为 FDDC 模式。第一个 F 就是 Fear 恐惧，也就是中共会先制造恐惧来吓唬人民，让人民惊慌失措。那人民惊慌失措就会怎样？就会更依赖政府提供的信息与资源，对不对？那依赖呢，就是 dependency， 也就是 D。 然后人民更依赖政府之后呢，中共就可以进一步的分化人民，把人民区分出敌我来。比方说，那些讲反党反政府言论的人都是间谍，那些不满政府上街头抗议的人都是境外势力煽动的颜色革命，那我们要斗争他们。这样呢，却迫使人民自己啊选边站，往党国的一边来站队自保。那这种敌我分化的伎俩呢，就是 division， 也就是另一个 D。最后呢，当人民更依赖政府了，与政府站队更紧密的时候呢，那自然呢就更容易受到中共的操控与支配，也就是增强了中共对人民的控制 control， 也就是四部曲最后的 C。 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中共现在不断的鼓吹全民抓间谍，不断的宣传间谍渗透和颜色革命，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维稳套路？当然是了。只是呢，当中共越积极的玩弄维稳政权的权术手段，也就表明了中共政权越来越陷入危机。特别是今天，中共操作这套颜色革命和云南敢死队的手法，会不会招来反效果呢？因为啊，当人民手里有资产、有安稳生活的时候啊，他们才会选择跟党站队来平安自保，不愿跟中共来作对。但是像今天呢，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了，没有收入，还不起房贷，过不起原本的正常生活，特别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当他们看到以前有过敢死队这样的案例，那会不会激发更多人兴起了对抗中共、放手一搏，甚至是同归于尽的念头呢？换句话说，在天下百姓越来越困顿的时候呢，中共还大肆宣传敢死队颠覆政权的案例，那会不会因此激发出更多的程胜、吴广站出来挑战中共呢？别忘了，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提醒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今天的中共红潮距离程胜吴广的秦朝末年还有多远呢？好，我们再说一次，中共最近大力炒作间谍案跟敢死队呢，其实有几个主要目的。第一，要制造外部威胁，转移焦点，掩盖国内的失败。第二，要将中国问题卸责给境外势力，来保党保中央。第三，要贩卖恐惧，分化人民，来加强控制。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了。